我们从唱诗当中就感觉到了圣诞节的气息哈，是很好的诗歌，也非常的配我们今天的讲经，今天的敬拜。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敬拜的，你也是独一配得敬拜的。我们也是在你的爱子当中买赎回来，被洗净，分别为圣归给你自己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敬拜你是应该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你所配得的。我们今天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来敬拜你。求你也在我们当中，按照你的应许来享受你儿女的敬拜，因为那是你所配得的。愿你赐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心灵诚实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前面一直在讲教会。我们看五旬节借着圣灵的降临开始建立教会，他首先赐给使徒们能力，那么使徒们就开始宣讲神的话语，那么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先知们的话语，就开始在人的心中工作，人们就开始觉得扎心，然后就问彼得说，哎，弟兄，我们当做什么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你要施洗，你要信耶稣，要信福音，你就必得救的。所以当天有3000人，他们就受洗归主，就是教会的最早期。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他的灵建立了教会，同时他也借着他的灵赐给教会有恩赐，有恩赐呢来建立教会。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教会呢不是普普通通的一群人在一起的，而是一群新造的人，一群认罪悔改的人，一群在基督的里边被洗净与神和好属于主的人，他们的聚集。然后神也借着赐下的恩赐，这些使徒们他们就开始宣讲神的话语。所以在教会当中，神的话语的宣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宣讲完了话语之后，不是简单的一个知识，哦，我们学到了，我们明白了，我们知道了，不是仅此而已，而是建立他们的生活，也建立他们的生命。我们就是上上次所讲的，信徒就开始怎么样，彼此相交。而在这个彼此的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依然是以神为核心的，依然是圣灵是教会的带领者，而真理呢是教会前行的保证道路。所以这就是教会。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我们到一起聚集，有神的话语，有圣灵的同在，我们也在主里边彼此交结，我们也承认教会当中神拥有绝对的主权，教会对神的顺服也应该是绝对的，我们都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有很多的时候，教会似乎有些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偏离一些焦点。那么我们先来借着一些经文呢，我们来看，我们还是看使徒行传。当我们看到教会的除了神借着他的灵建立教会，以及赐下恩赐来建立教会之外，那么我们看从人的层面，从这些会众信徒的层面来看，我们做的是什么呢？这是教会在最早的教会里边的基本的活动，就是上次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和46节，说这些人聚在一处，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不但学习神的话语，而且要遵行神的话语，然后呢彼此交结，然后掰饼，交结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讲的团契，彼此之间的团契，然后呢掰饼，掰饼就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的死和复活，并且为我们再来，然后祈祷，就是与神相交。那么第46节呢，又告诉我们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切在家里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所以他们天天都在赞美神。这是最早教会当中的什么呢？就是最基本的几项活动的，这也是我们说教会当中的敬拜。 所以敬拜呢，我们看到了，无论是使徒的教训也好，或者彼此交接也好，掰饼也好，祈祷也好，同心合意也好，或者是赞美神也好，我们都会发现神在里边占着绝对的主导权的，都不能够离开神。因为教会不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而是人与神之间有个纵向的关系，然后我们平面当中呢，我们彼此也有一个关系，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在这个身体当中彼此互为肢体，是这样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今天会发现一件事情，今天的教会呢有一个危险在里边，是什么呢？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在教会当中神的主导的地位慢慢被淡化了，耶稣基督这教会的头似乎好像被慢慢的被冲淡了，这个方向好像慢慢的有一些偏移了，人们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更注重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更强调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而忘记了主耶稣说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就是说我们与这个头呢是分开的，我们开始建立我们人为的一个群体，我们借助很多的东西的，我们借助很多的美妙的歌喉，很多诱人的诗歌，我们很多的各种的兴趣，各种的爱好，来建立这样的教会，甚至于我们可以建立很大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这里边最应该突出的就是神的地位，或者说我们的主耶稣教会的元首的地位，哎，慢慢的越来越下降了。为什么呢？教会很大，教会又有，而且大家真的是很彼此相爱，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元首的位置突出不出来呢？为什么神在教会当中绝对的位置反而被淡化呢？我们今天从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来学习，借着主耶稣所讲的这一段话，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心灵和诚实合神心意的，真正能够在灵里边与神相交的这样一个敬拜呢？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的，就是主耶稣在撒玛利亚，路过撒玛利亚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然后呢和他谈到借着要水这件事情，然后将天国的福音讲解给他。那么这边前面的背景是什么呢？你知道撒玛利亚人通常犹太人呢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是不洁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与外邦人，曾经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灭亡之后，那么他们采取了什么呢？移民政策，所以有很多的本地人呢他没有走，那么外地的人呢又来了，因此他们就混居开始，他们就有通婚，所以撒玛利亚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们属于以色列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通婚的结果了。因此呢，近前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是看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的，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近前的犹太人呢，他们走路的时候都见他不会穿过撒玛利亚，而会绕道走过去的。但是呢，主耶稣有一日他要经过撒玛利亚，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呢，有个井，主耶稣就坐在那里，他的门徒就去给他找吃的。这时候呢，就来了一个妇女，主耶稣就给他说：“哎，你打点水给我喝吧。”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一看，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是个还很敬虔的这样一个拉比的打扮的，就跟他说：你是以色列人。”你通常是看不起我们撒玛利亚人的，你怎么从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主耶稣说：“哎，你把水给我喝，因为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要知道我是谁呢，你得向我要水喝。”哎，撒玛利亚妇人觉得说：“哎，这人说话挺怪呀，怎么讲这话呢？”然后就说：“哎呀，先生，这个你，我看出来，你不一般的。”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你给我的水喝了之后还会再渴的，但是如果我给你的水呢，你喝了之后就不会渴了。”然后这个妇人呢就觉得：“哎，这个人讲话真的是不一般。”所以十九节呢，这个妇人就说了：“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啊。” 所以他看出来，他从他的讲话，从他的做派看出他就是个先知。然后呢，他就开始问先知的话，说什么呢？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在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在所罗门的儿子的时代呢，就分为了北国和南国。南国呢，北国呢，是归他的京城在哪里，都城在哪里呢？就在撒玛利亚。那个南国呢，就在耶路撒冷，犹大就在耶路撒冷。那么我们都知道，在撒玛利亚边上呢是一个山，那个山呢叫基利心山，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命令约书亚有六个支派在基利心山上宣告祝福，在另外一座山上，就是与它相对的一座山叫以巴路山，在以巴路山上呢来宣告咒诅。因此呢，他们就认为基利心山呢是圣山，所以呢，北国以色列呢，他们都在哪里敬拜呢？在基利心山敬拜的。因此呢，他就说我们的祖宗呢都在基利心山上敬拜的，他们认为那种是个圣地。然后他就说不明白了，他说但是你们犹太人说呢，敬拜的地方应该在哪儿呢？礼拜的地方应该在耶路撒冷，那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这个妇人呢就问耶稣这样一个困惑，那我们敬拜神应该在哪里敬拜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所以主耶稣马上讲出一句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说你得信我。因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不信他，那他后面讲的话呢是没有用的。主耶稣首先说你当信我，你必须得相信我，否则我跟你讲没有用。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就是你们的认为这个圣山基利心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就讲说一句话什么呢？是非常非常当时被认为是很大胆的话。也就是说，哎，我们的祖上祖宗都说要在这个山，你们祖宗说要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有一个时候要到，你必须相信我，这个时候到的时候呢，你们的敬拜呢也不在你们的基利心山，也不在我们的耶路撒冷。然后呢第22节他就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所以这句话讲的挺刺激人的，说你们所建立这一套敬拜系统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拜什么的。然后下面就说但是呢我们所拜的我们是知道的。他这时候讲的是什么？是在讲北国犹大。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大出来的，你们拜的你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拜的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他知道是什么？神真正的敬拜的地方圣殿在哪里？在耶路撒冷。那么他没有仅仅停在说在耶路撒冷，现在哈，我们前面讲的是主耶稣讲到将来也不在这山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呢讲到现在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敬拜，因为是从犹大出来的，神的心意是建立是指着哪？是耶路撒冷。但是主耶稣呢没有仅仅停在说耶路撒冷，而是他就引向了救恩。我们看主耶稣在传福音，主耶稣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大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也在慢慢的引出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说你是犹太人。好了，下面他就说时候将到，那么又从现实呢又讲到了将来，讲到将来说如今就是了，哎，现在就已经是了。主耶稣说我们看哈，主耶稣说这个妇人就说什么呢？说哎，我们是在这个山上敬拜的还是在耶路撒冷敬拜的？主耶稣说你们在那个山上敬拜，你们不知道敬拜谁，但是我们犹太人，我们犹大人呢，我们知道在敬拜谁，因此呢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因为那是神所建立设立圣殿的地方，要在那地方来敬拜神，那地方有神的同在。好了，但是呢有一个时候，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呢，你们在敬拜呢不是在这山上了，也不用上耶路撒冷了。然后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们不用上这个山基利心山去敬拜，也不用去上耶路撒冷敬拜，而是要什么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也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就可以敬拜他。因此呢主耶稣呢在这里就讲到了说 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他来的时候，他就废掉了那有形的神的同在，什么圣殿，而就显出来他这个真实的同在。我们刚才唱那首歌，耶稣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降临。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了旧约那个时代的时候，神借着会幕，借着圣殿来表明神与人是同在的。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他本身就是以马内利，他就是那圣殿的实体。而圣殿也好，会幕也好，只不过是个影子，而预表这位耶稣基督。因此耶稣基督他就说，现在就是这个时候了。什么？这个圣殿也好，会幕也好，所预表的这位实体基督来了，他要住在人的心里边，他要住在人的心里边。因此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什么样的人拜他呢？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的。什么叫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就是父喜悦这样的人的敬拜，父喜悦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好了，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对比了。那旧约的时代他们如何来敬拜呢？旧约时代的敬拜，我们首先看他们表明在什么地方呢？他们要献祭，对不对？要献祭，要听律法书，他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是从看到很多这样的敬拜。但是我们今天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敬拜可以不做任何的事情，他只要坐在那里就好。他读经也是敬拜，他祷告也是敬拜，他的生活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都可以是敬拜。因为他用的是心灵和诚实，他不需要再走到那有形的圣殿里面去敬拜。因为神不再借着圣殿来显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而是他直接住在他的百姓的心里边。所以父喜悦的是什么呢？此时此刻父就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如果说我们说旧约当中人需要做一个行动去敬拜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敬拜呢，就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神就在我们的里边，真实的与我们同在。然后下面他就讲了说，神是个灵。灵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真实的存在，而你又看不见他，但是他的存在是非常的真实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他面前来敬拜他，他真实的与我们同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你没有看见他，因此呢，我们今天的敬拜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他看的不是外表了，看我们的心灵是否里边用的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他。因为有些时候呢，你比如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神多次的借着这些先知在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责备他们什么呢？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表，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也献祭，他们也遵守神的律法，他们也过耶和华神为他们所定的节期。但是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神责备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用嘴唇来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而如今这位耶和华神，这位我们所看不见的神，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边，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他能够鉴察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甚至于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他都知道的。所以我们敬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如果说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这些人借着这些献祭这些宗教的活动来鉴察他是否来在拜神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就走进了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神会鉴察我们的心灵是否用真实用诚实用心灵在敬拜他，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是真心实意的在敬拜他。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主日我们来今天来敬拜神，我们说敬拜神来到这边我们就睡觉打瞌睡，那你就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你觉得我坐在这儿，只要我人在这儿，我这个身体我这块肉在这儿，这是敬拜，这就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什么叫心灵和诚实敬拜呢？心灵诚实敬拜，因为你知道这位神是看不见的，却有真实的存在的，而他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鉴察我们心里边的任何一丝一毫的意念他都知道的。就是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心里边闪过一丝的 罪恶，耶和华神都鉴察。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这些心猿意马，身在教会，心在哪里，神都知道的。所以说神在责备旧约那些人的时候说，你们这些人只不过是用嘴唇来亲近我，你们的心却远离我。而我们今天同样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人我们是用坐在这里来亲近他，但是我们的心呢却远离他。所以我们就知道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可能会流于形式的而不蒙悦纳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会儿我们会讲，因为这敬拜呢源于很早期的献祭的，献祭呢必须蒙悦纳，如果我们不蒙悦纳，我们所献的祭就是白献的，没用的。甚至于当以色列的后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以至于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告诉他们，我甚愿你们关上殿门，就是你们不要再来敬拜我了，不要再来敬拜神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所献的祭越多，神越厌恶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献的祭不蒙悦纳。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希望神神圣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希望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呢能够蒙神悦纳，蒙神喜悦，神也会借着我们的敬拜来赐福给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敬拜呢，敬拜不是我来教会，敬拜不是说哎，我你今天有没有参加敬拜呀？啊，我去教会了。去教会做什么呢？睡觉，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坐在会中睡觉，我相信这应该是对神的冒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敬拜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去敬拜他。然后呢25节，妇人说，我知道有弥赛亚，就是神要为人预备基督，预备这个拯救者，他要来了，我知道这事儿。所以这个妇人呢就说，我知道，他就强调，他说我知道他来，他说他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所以呢因为主耶稣讲出这一切话，并且说你要信我，这个妇人呢就说，我知道神已经预言了，借着先知有这样一位弥赛亚，有这样一位基督，他要来，等他来了我就明白了，他是这个意思。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里边他指的是谁？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前面说你要信我，后边他就说为什么呢？你要信我说讲这些话呢？因为他说我就是神所预备给人的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也就是说你所盼望的要来，能把一切真理都指示给你的，能把神全部显明给你的这位弥赛亚呢，耶稣说我就是。因此他前面告诉这个妇人说，你要信我。然后这妇人放下罐子，马上就到城里边去传福音了，说哎，我今天遇到弥赛亚了。然后那城里边的人就都出来，来看什么？来看这位弥赛亚，就把耶稣留下来，你跟我们讲一讲有个天国的道理。耶稣就在那里给他们讲天国的福音，那里边就很多人就信了。好，那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我们来看主耶稣所阐述的我们的敬拜应该是怎样的敬拜。首先呢，主耶稣他排除掉了说这个敬拜呢不是受到某一个地域的限制，说我来到教会呢就是敬拜，而是什么呢？旧约时代为什么说他们要到圣殿去敬拜，以至于敬虔的以色列人呢，他每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要到那边去敬拜，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献祭。为什么呢？因为圣殿也好，会幕也好，表明神的同在，神就在那里。而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神就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边，他的灵圣灵就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边。所以我们 敬拜呢，不需要去这里去那里，我们在哪里都可以敬拜。因此呢，以前就是我们讲过的，教会不是一个场地，教会是一群人。然后我们也讲过，有个体性的，有群体性的。个体性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与我们，圣灵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圣的同在。同样的道理，作为群体性呢，圣灵也与教会同在。所以我们个人在家里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敬拜的。甚至于我可以说，基督徒的生命呢，每时每刻都应该是一个敬拜的生命，因为神与你神圣的同在。你每时每刻你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那么你都不断的在你的感恩与敬拜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呢，这就叫敬虔。同样教会也是如此，当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神把它呼召出来聚集在一起，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不是一个地狱的概念了已经，而是进入到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的里边。然后呢，我们再看，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我们先搞清楚几个名词，敬拜。什么叫敬拜呢？弟兄姊妹，敬拜这个词呢，只能用在神的身上，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你不能够去敬拜人，你可以崇拜一个人，但是你不可以敬拜一个人。所以敬拜这个词呢，只能用在神的身上。为什么只能用在神的身上呢？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唯有神是配得敬拜的，其他的都没有配得敬拜的。你敬拜他好像都不恰当，就说神是配得敬拜的，就是我们敬拜他和神，哎，这俩很配的，好像在天平上是平衡的。但是如果这方面我们把神拿走，我们在敬拜任何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不配的。圣经当中曾经有一个词，有一个一节经文呢，非常好的讲到了什么叫配与不配。箴言书的第十章的第22节这样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所以金环戴在猪的鼻子上，这是不相配的，你很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若把这位独一配得敬拜的神把它挪走，放上任何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就好你去敬拜他的时候呢，就好像把金环戴在猪鼻子上一样，不，这个不对的，它不相称的，不配的。所以呢，敬拜这个词只能用在神的身上，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因为出埃及记第20章的第3节，这就是第10诫当中的第1诫，就是以神给以色列人颁布10条诫命的第一条诫命。他说，除了我以外，这是神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换句话说，就是别的神你可以称他为神，但是他真的不是神，而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因此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很多的东西，有些时候是某些人，有些时候是某些事物，我们把它怎么样呢，来替代神。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偶像。你说我没有啊，我每周我都来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呢，但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当中呢，我们所真正的敬拜呢，可能是金钱，可能是名誉，可能是地位，而不是这位神。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敬拜你只能给神，你不能给别人，因为他是独一配得敬拜的。敬拜的对象必须是神。我们不要什么都敬拜的哈，什么都敬拜，你就想这些经文就好了，好像给猪鼻子上戴上一个金环，不对的。敬拜的对象必须是神。那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他呢？我们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为什么要在心灵和诚实当中去敬拜他呢？因为我们和他是有关系的。所以敬拜不但讲到了说敬拜的对象，而且讲到了我们和敬拜对象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有这种敬拜呢？因为我们两个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我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很少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忽略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容易忽略的呢，往往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罪人 很容易忽略掉的就是那些能够突出神的地方。罪人最喜欢读的是突出自己的地方，但是呢，这些经文呢，的确是突出我们，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反反复复，耶和华在告诉耶和华神在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是神，是你们的神，就是你们讲到的以色列人和这位上帝之间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是个属属的关系的，是不一样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差很多，我们在座的每个姊妹都是女儿啊。你可能说，哎，我今年80岁了，80岁你也是你妈妈的女儿，也是你爸爸的女儿，但是我的女儿只有一个，这个是绝对不一样的，千万别混淆。神也是如此，当我们去敬拜他的时候，表明他是我的神。所以因此，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自觉的会造出一些偶像的，我们不自觉的造出一些偶像。但是主耶稣的确告诉我们说，你人不能有两个主，你不能够敬拜两个的，只能敬拜一个。你要么重这个轻那个，要么轻这个，要么重这个。因此我们今天要对敬拜这个词呢，我们要非常非常的严肃的来对待的。因为这不单到涉及到敬拜对象的独一性，只有神，没有别的。那么也表明了我和这敬拜对象之间的关系。因此那个妇人说，我知道那位弥赛亚会告诉我，主耶稣说，他说我就是。因为那妇人知道这弥赛亚是我的，因此就很高兴啊，我遇见弥赛亚了。好，我们从开始慢慢的看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样说，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神所吩咐他不要吃的果子的时候呢，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了伊甸园之后呢，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说，有一日，那人指的是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这是他的大儿子。下面说，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很高兴得了一个儿子。下面就说，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又接下来又生了一个兄弟，哥哥叫该隐，兄弟叫亚伯，弟弟是放羊的，哥哥是种地的。好了，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两个人都开始献祭。所以最早期的敬拜是从献祭开始的。献祭呢，表明什么呢？表明这是我的神，我要献祭给他。献祭后边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让我们看到献祭呢是有它有意义在里边的。献祭呢也是你只能献给神，你不能献给别人。你这个你说我要去献祭，你上面摆前面放只狗，那是这个给那个狗就是你的神。你说这狗不是我的神，但是你给他献祭，他就是你的神。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该隐和亚伯呢在耶和华神面前给耶和华神献祭，表明什么呢？耶和华神是我的神，我要敬拜你。献祭呢，我们讲到了说读利未记，我们看到它有几个功能的，什么除罪，赎罪呀，要赎罪，然后呢还要蒙悦纳，你还要蒙悦纳的。如果你献的祭呢不蒙悦纳的话呢，没有用的，就是神不喜悦的。那么这兄弟俩呢就开始献祭。我们看这里边献祭，该隐呢就拿地里边的出产，他是种地的，是从地里边拿了东西呢就献给耶和华神，有问题吗？没问题。但是我们看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什么叫头生的呢？头生的就是最好的，头生都是最好的。那么地里边长的呢叫什么？叫粗熟的，就是第一波熟的那个粮食通常都是最好的。那么这个亚伯呢就在羊群中找那个最好的， 然后呢不单把这个头生最美好的羊，而且把这羊的脂油啊，就那羊里边的油啊，那个这里边讲的羊的脂油呢，不是指它这个贴皮油，而是指它内脏当中的油，那是最美好的部分，把它献给耶和华神。那换句话说呢，我们这里边也要看明白一件事情，这个该隐呢，他是随随便便的从那地里边拿了一些东西，而不是挑最好的，最好的叫粗俗的，他献给耶和华神。而这个亚伯呢，他却是把他羊群当中最好的献给耶和华神。我们看到他们献祭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献祭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他看中的是他兄弟的，因为他兄弟是用心在献这个祭，他真正的把耶和华神当作神来怎么样，来敬畏他，来敬爱他，然后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他。因此呢，耶和华神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他先看中的是亚伯，而不是说看中亚伯的供物。有一种解经方法说，哎呀，因为亚伯献的是那个羊啊，羊肉一烧很好闻的，很香的，因此耶和华神喜悦他。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先喜悦的是谁？是喜悦亚伯他献祭的心，他把最好的给神，然后才看中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因为该隐是随随便便拿一些东西就献给神的。于是呢，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说该隐就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我弟弟的献祭，不喜欢我的呢？耶和华对该隐说，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说你要做得好，那神当然要悦纳你了，像悦纳你兄弟一样。言外之意呢，是你行得不好。然后就跟该隐说，你若行得不好，你行得好必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不对的话，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对的，人不对做的事情就都不对。如果你行得不好的话，那个罪呢就随时想要得到你。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贪婪，我们的自以为意，我们的骄傲，随时就把我们征服了。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他们两个人的心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的最简单的借着献祭的敬拜，耶和华神悦纳一个不悦纳一个，而他所悦纳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献祭的心。很显然，这主在这里边，在耶和华神在责备该隐，你献祭的心是不对的，因此你现在就发怒了，怎么样？罪呢就把你抓住了。最后这个哥哥怎么样，把这个怒气呢就发在谁身上了？发在他兄弟的身上，亚伯，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最早的这种在耶和华神面前的敬拜，实际上也是出于心灵和诚实的，而这种心灵诚实的，就是我们献祭的态度是出于什么呢？出于对献祭的对象的认识，他到底是谁。换句话说，这位借着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借着亚当和夏娃所告诉他们的这位耶和华神，在该隐和亚伯的心目当中是不一样的。不是他讲的不一样，而是他们两个人对待这位上帝的态度是不一样。亚伯就怀着满心的敬畏之心和崇敬之心，挑了他羊群当中最好的献给耶和华，而该隐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看到敬拜呢，这里边也有蒙悦纳和不蒙悦纳的。当我们讲到圣经当中讲到说，神对教会有绝对主权，教会对神的顺服呢也应该是绝对的顺服。因此呢，我们就知道神对于他的百姓，对他的敬拜呢是有严格要求的，不是我们想怎样敬拜就怎样敬拜，必须按照神的心意去敬拜，这样才是神彰显他绝对主权的地方。当以色列人在，然后他们就去了埃及，去了埃及服侍埃及人430年，然后出来 出来之后他们就进入迦南地，他们在旷野的40年当中，耶和华神就让他们命令摩西建造了一个会幕帐篷，建造一个帐篷。耶和华神说，这个帐篷来表明什么呢？耶和华神是与他百姓同在的，因此无论你献祭也好，祷告也好，都要到这个帐篷的来前面来献祭来祷告，因为那个地方表明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到那个地方去什么？去敬拜这位神，因为那个地方有耶和华神的同在，耶和华神在那个地方与他们同在的。那是严格的告诉他你如何来建造这个会幕，会幕不可以随便动的，也不可以随便人进的，甚至于不可以随便看的，因为那是代表着神的同在。好，那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搁旷野转了40年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不再过这种旷野的流浪的生活，他们要做一个定居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吩咐他们的敬拜。在申命记的12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样说，你们存活的日子，就是他们现在马上要进入迦南地了哈，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就是你们进到迦南地当中，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他的规定你必须要遵行的。那么其中一项，这里边只是其中的一项，就讲到了有关敬拜的事情。他说，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要毁坏。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地方住了七族的人，有七个民族的人住在那里边，他们呢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就随便在一个看好的地方呢，然后就在那里怎么样呢，开始敬拜神，敬拜他们的偶像。比如说他说走到外边说，哎呀，我们家这边是 朝南啊，朝北啊，阳光充足啊，他在这种时候怎么样设一个坛，然后在那里拜他的偶像，到处都是。耶和华说，你们进去之后呢，你要把这些地方全部都给他毁掉，这些拜假神的地方全部都毁掉了。下面他说，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要把那个都要毁掉的，打碎他们的柱像，就那些偶像都要打掉的，然后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哎，看到了，这个讲的非常严。对，那些人是怎么样呢？他只要看这个地方好，他在这种就立一座坛，立一个神像，然后在那里要敬拜神，敬拜他的假神。耶和华告诉以色列说，把这些人都除掉，不要像他们这样敬拜耶和华神。下边他就说了，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换句话说，耶和华神在他们每一个支派当中都指定了一个位置，你只能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来敬拜耶和华神，别的地方不可以，别的地方是不可以的。那些拜偶像的人呢，是只要我看这地方好，哎，我就在这地方拜。耶和华神不可以，耶和华神你说你不可以这样的来拜耶和华神，他在每个支派当中呢都给你指定一个地方，别的地方是不可以的。然后第六节说，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要送到那里啊，要在那里边献祭，在那里敬拜。第七节说，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神的赐福，就都欢乐了。也就是说，只有在那个地方你的敬拜才蒙悦纳的，才蒙祝福的，别的地方不可以。所以当他们生活安定下来的时候，神呢就给为他们指定了特定的敬拜的场所。这就是那个妇人所想的，说到底在耶路撒冷呢，还是在，所以那时候是的确是有敬拜的场所的，每一个支派都有。我们看申命记的12章的13节到第14节，耶和华神这样的第二次来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所以你这个不可以随便的，你不可以随便找个地方，你说我觉得这地方好，这地方阳光多，哎呀这个又雨水多，你不行的。 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只有那个地方，别的地方是不可以的，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限定了这个地点了。然后呢，我们看第19节的时候，这里又讲了说你要谨慎，又提到了一个谨慎，所以你要谨慎，在你所住的地方永不可丢弃利未人。那利未人又是神吗？所以神不单指定了他特定的敬拜的场所，而且也指定了特定为敬拜所设立的什么中保，就是这些利未人。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是不能献祭的，必须透过利未人帮助他们才能够献祭，神从这些利未人当中来接纳这些供物。因此呢，我们看到，所以早期的敬拜呢，以色列人的敬拜呢，的确是有一个场所的，而且是神指定的，必须在这里，别的地方都是不可以的，就是不蒙悦纳的。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其他的地方，你再去敬拜这位神呢，哎，的确是献祭，的确是不蒙悦纳，而且呢，甚至于我们也可以说，神是不喜悦的，神是不喜欢的。因此呢，这个妇人呢，才产生这个概念的，说，哎，为什么在这里，在那里？那么我们就知道，到后来，当到大卫的时代的时候，就是以色列国家呢，已经稳定了，非常的稳定了，也统一了，也稳定了的时候呢，大卫呢，就想说，哎呀，我住的是这个楼房，哎呀，是那个宫殿，但是我的神竟然住在那个帐篷里边，这样不好。我要给我的神也建造一个宫殿，就是我们说的圣殿。但是耶和华神说，啊，让你的儿子给建吧。最后他的儿子谁？所罗门为耶和华神建了圣殿。同样，当这个殿建完之后，这个所罗门行了献殿之礼，把以色列人叫到这个圣殿的前边，然后呢，他要把这个殿呢献给神的时候，他就说：“以色列人呐，我们如果这就是有神的同在的，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遇到什么敌人，你来到这里祷告，耶和华神就垂听你的祷告。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来到这里，你求这位神，这位神就答应你，就帮助你。你有什么赞美、有感恩的，你来到这里，你向耶和华神，你赞美他，你感谢他，耶和华神就在这里得荣耀。”因此我们就知道，那么后来当这个会幕变成了这个圣殿的时候，同样也是表明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是同在的。你来到这殿面前，就相当于来到了神的面前。因此呢，我们就说后来的时候呢，这个敬拜的中心就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建的圣殿。以色列人呢，他们除了每年三次敬虔的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耶路撒冷，来到这个大的圣殿来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他同样也在各个地方呢，他也有一些设立一些地方可以敬拜的地方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早期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回到这个圣殿里边呢？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对，有我的对象在这里头，我敬拜的对象在这里头，在这儿，所以我就在这里敬拜啊。因为他是我的神，我就必须回到我神所同在的这个地方，我来敬拜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最早期的时候敬拜的概念的来到。但是后来呢，从以斯拉的时代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什么事情出现了呢？改到了会堂崇拜，就是会堂，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就是有个会堂，人呢会来到这里边，然后有一些教法师在这里边来宣讲神的律法。在以斯拉的时代才产生了什么会堂的崇拜敬拜啊。因此我们就知道，敬拜是与敬拜的对象有关系的，你必须知道你敬拜的对象是谁，而且这个敬拜的对象呢是独一的，只有神，只有神自己，就是这位神，而且这位神是我的神。当亚伯来到给耶和华人献祭的时候，告诉 亚伯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当雅各离开他的爸爸去到他舅舅家的时候，在伯特利，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给他说，我是你爷爷的神，也是你爸爸的神，也要做你的神。雅各说，哦，你不是我的神，你只是我爸爸的神。他说，我现在能不忙，我没时间理你，我现在马上要去我舅舅家，我逃难去了。你呀，你如果要保护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衣服呢也别，我别挨着冻，也别挨着饿呢，那你做我的神吧。耶和华神为了建立他与他的爷爷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还有他爸爸以撒所立的约，真的就保护他一路，在他去他舅舅拉班家里边，不但去了，而且平平安安回来了，而且带回来几个四个太太，带回来12个儿子，然后带回来无数的牛羊。但是呢，他当然了，还面临他这个哥哥的问题。最后哥哥的问题解决完之后，他上哪里去了？又来到了伯特利，他那里立了一座坛，他又回到了他爸爸以撒为耶和华所立的坛那里，怎么样？给耶和华神献祭。所以这是有意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走的时候说，那是我爸爸的神，不是我的神，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在他爸爸所立的那座坛给耶和华神献祭的时候，表明什么呢？好，耶和华神你是我的神，是我雅各的神，不但是我爸爸以撒的神，我爷爷亚伯拉罕的神，也是我的神。因此他的献祭给他。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我们常常会笑话，我们今天基督徒会笑话什么呢？笑话雅各，笑话雅各多么的诡诈。但是实际上想一想，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比雅各更诡诈。雅各会直接跟耶和华神说，哎，你不是我的神，你只是我爸爸的神，我爷爷的神。但是我们今天常常会坐在这里口是心非，我们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称雅各是我啊，称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心呢却是远离他的。这就叫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但是神是鉴察我们的心的。所以呢，我们对我们敬拜的对象的这样的认识，以及和我们的关系呢，决定我们敬拜的态度，决定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这位神是谁，我们真的知道这位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候，他是创天造地的主，万物都是借着他手所造出来的人，我们在这里边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你会不会不用心灵诚实呢？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神就在你的边上，我们心里边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就不会用只用嘴唇来敬拜他，你就不会坐在这里边睡觉，你也不会坐在这里边心里却想着别的，因为你知道上帝就在那里，就在你的边上，而且他是无所不知的，他什么都知道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位神是我的神，我是属于他的，他也是属于我的，我们心里边怎么能不肃然起敬呢？我们灵，我们不单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向他俯伏敬拜，我们甚至于什么，我们的灵都向他俯伏敬拜，对不对？我们的心里边怎么能不被爱充满呢？我们的心里边一定会被感恩充满。我们能够来到这位上帝的面前，能够敬拜他，那是我们的极大的荣幸啊！这个机会找都找不到呢。谁能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呢？就是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畏他，也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敬拜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个仪式，也不是一个形式，而是灵与灵的相交，是灵与灵的相交。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借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与他相交，也从他那里得福，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什么比在祷告当中 去思想别的问题更亵渎神的了。给你解释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我们祷告当中常常会走神，对不对？我们走神呢会走得很远的，祷告一个小时我们走了55分钟，为啥呢？一开始是阿门，结束也阿门，剩下55分钟都在想别的事情。这位伟大的属灵人他说这是最亵渎神的。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是打着敬拜神的旗号，在神的面前我们却在想着别的地方，别的事情。祷告也是敬拜啊。我们同样坐在这里，我们说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否在心猿意马呢？我们的人坐在这里，但是人已经心灵诚实已经不见了，已经走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我们说旧约时代的那些人，他们献祭有蒙悦纳的，有不蒙悦纳的。同样我们今天的敬拜呢也是如此，有的敬拜呢，当我们的敬拜偏离这个方向的时候，那是不蒙悦纳的。因此我们也只知道那些按照神的心意去用心灵和诚实把这祭献上的时候，凭着信心献上的时候，耶和华是说你们就可以在那里欢喜快乐，享受耶和华所赐福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心灵和诚实当中来敬拜这位上帝的时候，他也必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里边借着信心赐福给我们，与我们相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教会要有个正确的认识，教会不是一个普通的大家一起的聚集，大家普通的彼此的相交，而是在这里敬拜神。它不像我们个人在家里边，我们在家里边我们可以敬拜神，读经啊，祷告啊，默想啊，甚至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是以一个喜乐的心在做每天的事情的时候，那也叫敬拜神。但是我们的确神也告诉我们说，哎，你只是一个肢体而已，你还有很多其他的肢体哦，让我们能够彼此相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不但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也在这群体的生活当中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他的时候，我们也用心灵和诚实在与我们其他的肢体来彼此相交，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主耶稣说，我们在爱人如己之先，我们首先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我们向神敞开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向我们的肢体敞开，这叫用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是和什么相对的呢？叫诡诈、欺骗、虚假、谎言，和这些是相对应的。所以弟兄姊妹，盼望呢，我们能够对敬拜呢能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以至于我们的敬拜呢能讨神的喜悦，能够蒙神的悦纳，是个蒙福的敬拜。我们的聚集不是突然的，更不是招神厌恶的。这位神，我们常常说是神得到荣耀。为什么使神得到荣耀呢？不是神没有荣耀他要到处去找荣耀，而是这些荣耀本来就是他的。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得到这样的敬畏得到这样的敬拜呢，是应该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呢，把应该这个词呢理解的也非常的肤浅，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欺骗，有很多的诡诈。但是圣经当中反复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是应该的，比如说罗马书12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应当的。什么意思呢？你不献上反而就是错的，你献上呢，你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将他当得的荣耀，他的荣耀归给他。我们刚才唱歌唱了，你要把荣耀归给他，因为本来就是他的，将权柄、荣耀、尊贵归给他，这就是敬拜的核心呢。如果我们在那里心猿意马、朝三暮四、人在心不在，那你如何将你自己的心都没有归给他？那叫什么敬拜呢？所以我们的敬拜态度，对，借着对这位敬拜的对象的认识， 而且只有神啊，没有别人的，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够替代的，以及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敬拜的态度。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神也是个灵。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自己会欺骗自己的，但是我们欺骗不了神。我们人会欺骗自己的，自己被自己欺骗了，但是神呢，永远都是不被欺骗的。所以我们讲到了心灵和诚实呢，不是我们在自己看为好的层面上，而是在神面前的全然的赤露敞开，这叫心灵和诚实。启示录当中第15章的第2节到第4节，这是非常好的一段经文。当七灾过去之后，第2节说，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哎呀，那海好像玻璃一样，非常的明亮，然后说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的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就是那些圣徒，就是那些圣徒啊，得胜的圣徒，这些人在那玻璃海的上边，他们刚好像经历了一场征战，他们结束了，他们得胜了，他们拿着神的琴，拿琴是为了什么？为了唱诗赞美的，他们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指的是什么呢？得胜了，得胜了，得胜的歌曲。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就唱歌啊？还谁唱歌？他的姐姐米利暗也在唱歌，唱歌唱什么？唱耶和华神得胜。哎呀，那埃及的军兵虽然但是耶和华神使那水合上，法老的军兵就归于无有。他们唱耶和华神的得胜，同样羔羊的歌也是得胜的歌，他不但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也把神的百姓从罪恶和灭亡当中拯救出来了。哎呀，得胜了。所以这些人他们不但在得胜当中，而且他们要唱着得胜的歌来敬拜。他们唱什么呢？他们这么唱，他说主神全能者啊，他们就开始敬拜上帝，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他们赞美神的作为，他们赞美这神的作为，赞美怎么样的作为呢？他说这个太大了，我们很难想象，太奇妙了，是我们超出我们的想象的，这位上帝。然后说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所以他们唱歌有没有对象？有对象。他们唱歌的对象是什么？是主神。是谁？是全能者。是谁？是万世之王。是谁？就是这些得胜者的神，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谁？就是这位独一的上帝。然后他说，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你的道路是义的，是诚实的，你是公义的，你是诚实的。好了，这就是敬拜这位上帝，这是表明他们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说你是全能者，你是主，你的作为大哉奇哉，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能力，你是万王之王，你的道路是公义的，是诚实的。下面他就说了，主啊，基于这样对上帝的认识，谁敢不敬畏你呢？看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否怀着一个敬畏的心灵和诚实的心呢，在这里敬拜呢？是不是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谁。这些得胜者，当他们知道这位万世之王，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说，有谁敢不敬畏你呢？言外之意，没有人不敬畏你的，谁也不敢。有谁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字呢？因为他本身就是荣耀的，我们把荣耀给他是应该的，你不敢留任何一点荣耀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荣耀都是他的。然后说，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就是当审判的时候，神将一切的不义都灭尽了，而将那在基督里边的神都给他生儿子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敬拜的核心的，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也要如此的敬拜的。 但是我们今天的敬拜呢，也要有如此之心来敬拜他，因着对这位神他的认识，我们才把这敬拜归给他，因为他是配得敬拜的。不但是因为他自己的伟大，因为他的信实，因为他的公义，更是因为他坐在我身上的工作与我有关系，我来敬拜他，这是应该的。我不敢不敬畏他，我也不敢不将荣耀归于他，因为只独有他是配得这一切的尊贵荣耀和敬畏的，没有别人，我们给他这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借着基督这荣耀的作为已经显在你我的身上了，我们现在不需要借着信心，我们就不需要等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我们再去敬拜他，再去赞美他，因为我们借着信心的眼睛，那一日已经活化在我们的里边，已经成为真实的了。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口敬拜，开口赞美他，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口赞美耶稣的得胜。你说耶稣还没来呢，他已经得胜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显明出来了。既然显明出来了，那我们就应该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将他当得的荣耀归给他，将他当得的敬畏归给他。所以我们主导文讲那里边怎么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把他的归给他，这岂不是应该的吗？如果我们他该得的不给他的，他的东西不给他，那我们就是偷他的东西。因此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窃取神的荣耀，我们把这点荣耀归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敬拜，敬拜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事情，敬拜也是非常非常蒙福的事情，敬拜也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将他该得的归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与神相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盼望我们不单对教会心存敬畏，我们也对敬拜来心存敬畏。当我们星期天早晨醒眼睛睁开的时候，你要知道今天我要去见我的神，我要敬拜他。他不但今天给我生命气息，使我的眼睛可以打开，他更给我永生，我要敬拜他。早晨我就要预备我自己，预备我们的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那我要去敬拜他，我要预备好我的心灵，预备好我的诚实，因为这是与神相遇的地方。旧约时代，当摩西和亚伦进入会幕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神的荣耀就充满圣殿，也就是说神和摩西亚伦他们在会幕里边见面了，那个地方叫 meeting place， 就是神和人相遇的地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在敬拜这位神的时候，他不单与我们神圣的同在，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与他见面。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对敬拜呢有个正确的认识，不但预备好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而且我们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以至于这敬拜呢能够是蒙福的，是使我们可以蒙福的，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赐福的。不但赐福给我们教会，也借着教会赐福给我们个人，不但使这身体得以成长健壮，而且每个肢体呢也一同成长，一同健壮。使神的祝福不但在教会当中有祝福，而且借着教会呢也能使每个肢体都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我们何德何能可以来到你这位永生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怎样的资本能够赢得你神圣的同在？主，我们没有。 我们都是在你爱子的宝血当中被洗净，被称义，我们今天才可以站在你的面前，我们才有机会来敬拜你。求你赐福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我们也有一个正直的灵，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是用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诡诈，有很多盈余的邪恶，求你此时此刻就帮我们挪走，让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什么能够在你面前隐藏呢？什么也不能。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蒙你悦纳，使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次的敬拜是都是蒙福的敬拜，都在你的永恒当中是被纪念的。我们感谢你，继续赐福你的百姓，也赐福你的教会，显出你神圣的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